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哎，蒙哥，我们今天真的有一这个天下大事，真的是发生一件天下大事了。
我们这个世外桃源天下大事，终于会变成真的天下大事了。
对呀、
想来听听。
哎，这我们过去评论的所谓这个时事啊，天下大事都是发生在、绝大部分都发生在别人呐、对不对？哎，或者是大家共同来一起来面对的事情。
或者是别人替我们报告了，我们沾一点边这样子。
对对 对、
所以今天这个是我们是独家报道的，你是这个意思？
这绝对是独家报道，绝对别无分号。
好，听众朋友，如果要去上厕所、要去喝茶了，请赶快去啊！我们早已预备好了。
因为今天的这个天下大事，就是有一个社会案件，居然发生在小贝的身上，想都想不到啊！
哎呦，市长表扬你了，什么事情啊？
当然不是这些，或者说是喝了什么奶粉呢、中毒之类的，不是这一类的。
你不要在你家门口摆个摊子喝奶粉跳一跳吗？
表示爱国嘛，对不对？哎，都不是这个嘞，这想不到我们前一阵子谈的这个金融风暴啊，
哎，
这个小贝可以算是呢，哎，前几个受害者啊，
我被刮到了，
不是的。这么说吧，
股票买太多，
哎呀，这小贝拿了这么多钱买股票，这样子，我这样简单的讲给你听，你就知道为什么说是给金融风暴给这个间接的危害了。哎，
洗耳恭听。
哎，因为您知道吗？这个最近啊，这个金融风暴，所以很多这个银行不保啊，所以我们这个华人通常动作的很快，对不对？哎，很多都到银行去，都已经大量的提钱了。
我们上次节目已经不是已经告诉大家说不要这样做，
不要这样做吧，是不是？你想不到呢？
小贝想不到，他节目下了节目，他真的去银行是吧？
不是，小贝怎么可能说一套做一套呢？对不对？叫大家不要提，自己跑去提，是不是太过分了？
那你去干什么？
哎，
你去存。
这个，我们你听嘛，慢慢说嘛。这个，因为这个已经有不少人了，已经在之前啊，或者最近都是忙着到银行去提钱了，想不到。就引起了这个宵小的注意啊！我们这以前很不久之前呢，我们才做过这个华富一带、这个非常的治安问题不好。那个时候总是听到很多听人家讲，对不对？有抢的啦，对不对？有无故就看你不顺眼就开枪把你打死了，形形色色各种都有。有听过很多这个银行啊，对不对？在银行领钱出来就被尾随了，对不对？甚至到家里去就把你的东西抢光，这些都听到很多，总觉得都是别人的事情。我们在这边讲这个，这个治安不好，嘴巴说是很关心，事情还没发生到自己身上嘛，对不对？
莫非小贝这个明察暗访的社会观察家，手拿007皮箱，头戴太阳眼镜，戴个鸭舌帽，结果还有人在背后跟他，是吧？
好，我就稍微简介一下，就发生在星期六的时候。
星期
六的时候，小贝呢，这一辈子呢，从来没有在这个华富那一带的银行啊，就有退换过这个零钱过，从来没有，过去从来没有。因为呢，小贝工作上的需要啊，本来是要需要换一些零钱，但是那一天呢，因为之前的一天呢没有做，然后呢又赶着要带自己的这个孩子呢啊到那一带去，这个等于算是有一些学习啊，所以呢那一天就迫不得已，在非常紧急的情况呢，就到了这个我们这个休斯顿的这个中国城啊，新中国城啊，那边的一间这个银行啊，第一次去换了一些零钱，第一次去。那小贝其实小贝其实平常就是蛮机警的，特别到华富地一带啊，早上差不多10点钟左右啊，大白天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机警，前看后看都有在注意有没有什么可疑人物。虽然换
你9点几分去的？
嗯，我是9:45进去。嗯，
哦，那我看那个时候华富最可疑的人物就是你啊，穿一个风衣，提一个手机箱，前看后看，
那是小贝哪有什么
窜到银行里面去？
小贝穿着也是就算是这种贫贱一身的那种哈 T 恤牛仔裤啊啊，但是呢，因为小贝是换了一些零钱呐。啊，就是这个 quarter 这些东西，所以呢，自然而然出来的时候呢，哎，就好像有一个小小的纸盒子、啊，哎，里面的这个为数也并不是很多啦，
招摇的，人家还以为你把，
人家还以为我就是大概，人家还以为我是去把这个这所有一生的存款都给他提出来那个样子，
连你爸爸妈妈的全部都
是
提出来、
哎，是啊，就小贝那时候其实很机警啊，出来的时候前看后看。嗯，看
你
们什么人
进去前看后看，出来前看后看，拿了一个纸箱。
对呀、啊，进去前看后看，出来前看后看，都没有什么
车子里面去。
哎，都没有什么可疑的车子在跟踪了，对不对？哎，然后后来我上了我的车呢，再看有没有什么人好像要尾随，我才呢，哎，缓缓的把车子倒出来，然后呢，啊，接下来就是要去下一个目的地了。结果想不到啊，哎，
怎么样？
到了下一个目的地之后，小贝停完车啊，他那个车的停车场的地方其实也是算是人来人往，人也是蛮多的一个停车场。
突然闪出两个彪形大汉，
是不是？想要是这样的话，那今天这一集是更精彩，哎，就变成
小
贝赤手空拳，对不对？空手夺白刃，哎，没有到这么。
哦，我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闪出两个粉丝要。世外桃源粉丝要小贝签名，小贝吓得落荒而逃，
吓得屁滚尿流。你要抢劫吗？哎，不是的，哎，就到了那个地方去呢，哎，我就停车了之后呢，因为那是一个算是一个公共的场所，小贝要进这个公共场所之前呢，哎，也很小心啊，就把因为这个是还蛮有一点重量，小贝不可能把它带下去，就放在车子的这个。
你是什么？这个讲的这么神神秘秘？这个公共场所是公共厕所吗？
不是了，但是我不想把他那个地方名字讲出来，到时候因为我待会就要讲嘛，我待会就会讲，其实这所以我不能把他名字讲出来。
好，
因为我要对他们有一些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妥当的做法，好，那所以呢，小贝就到了这个公共场所进去了，哎，我在这个公共场所进去，我在里面待了呢，总共呢是1小时又20分了，
哇，
1小时又20分之后，我一出来的时候呢，哦，哎，我的车窗呢，在众多的车子里面呢，只有我的车窗呢，哎，被砸破了。
我
哎，被扎破，而且这个我马上一看到那个破掉的车窗，我就知道啊，我被跟踪了，我被跟了。就是从银行出来的时候呢，哎，他们相信应该有两组人马，因为小贝这么样的小心，已经出来的时候发现没有人直接尾随，我相信是有两组以上的人马。哎，可能有些是当时小贝在那个银行里面在换这个零钱的时候，已经里面的人已经有看到啊，里面可能有什么人呢，然后呢通知外面的人。所以呢，哎，小贝已经被尾随了。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一到呢，哇，这个车子呢，它那个车窗呢打了碎玻璃啊，飞得我里面飞溅，整个都是、啊。哎，小贝第一时间马上打电话给警察，而且联络那个公共场所的这个，看他这个有没有把这个摄影机照下来。哎，结果还不错啊，他那边在外面，他这个 parking 的这个停车场的地方还有摄影机啊。
哦，他有闭路电视、啊。
哎，他有。哎，那小贝这个时候知道，心里其实并不知道这笔钱拿、啊、出去。被偷了，你大概是拿不回来。但是呢，小贝有一个这个想要这个，因为那时候是一把火，是因为自己已经蛮小心了，怎么还会这样子？所以呢，警察来之后，他的话又让我更加的火大。
哎，他跟你说什么？
警察来一看，他就说啊，哎啊，你这个情况呢，最近呢，在这个中国城这一带，几乎是可以每天在上演。
哎呦，怎么我们都没听说呢？
哎，然后呢，我吓一跳，我说那像是他还跟我说，他说算你运气好啊。我说我已经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还运气好？他说你拿完这个钱呢，你还不是直接回到你家？要是你家就住在这附近呢，他车子就跟到你家，你车子停到车库、停车这个你这个 garage 这个车棚的门一打开啊，你车子一进来，他人就跳下来，不但抢你拿的，还进你的屋子再抢。哇，那这个警察讲了我这个胆战心惊，然后所以我反问他，我说那自然这么不好，你们应该多多做一些的保护我们的这个事情啊。
就是、啊，
哎，这警察就耸耸肩跟我说呢，警力不够啊，你们要自求多福，记得不要把东西放在车子里面了 啊，跟我训斥了一顿，讲的固然都没错，但是呢。我待会再讲啊，所以在这个那当然小贝只好他就警察来留了一个号码、啊、给他，就是说你这个 number 给你之后，他就扬长而去了。 小辈子啊，自力救济，赶快跑到这个公共场所里面去啊，然后呢，就希望他的这个单位能够呢提供这个录像带出来。
警察没有跟他要吗？
警察有进去问了一下，但他的录像带因为有一个 time lag， 就是他不是马上能够把马上录下来的东西就马上储存，所以必须要隔几天才回过来看。哦，那也没有关系，只不过呢，我在那个公共场所里面呢，听到很多人在跟我询问，你知道告诉我的都是什么吗？
是什么？
哎呀，你钱也拿不回来了嘛！哎呀，你就学习了一次教训嘛！哎呀，你就是学到教训啦，你东西是不是
就算了？
哎，所以小贝那个时候到时候有点生气，我跟他说，我教训我本来就会学到，但是我现在在追的事情，我不是要追那个钱。我是要能够把线索找出来，我们要提供这些东西，这边的警方已经这么弱势了，我们再不好好的在自己能够来提供线索给他们，这也是在帮助这个警察嘛，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录像拿出来，立刻在世外桃源这个电视网上全球播放。
对对对，所以小贝现在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小贝还在调查此案当中啊，因为这个警察他既然不太管了，小贝只好自己投身到其中了。其实真的那个钱的损失也不大啊，几百块钱那个东西，但最重要的是，我是觉得从这件事情学到了，为什么他们这些宵小这些坏人呢、啊？真的是喜欢找这个老中下手的原因呢、啊，就是实在是太多人抱着息事宁人，或你只是学到一次教训，然后就不再往下追查下去，或追踪下去，或的这个决心呢、啊。我发现说真的是让小贝是大开眼界，是在这个地方
啊。
所以呢，那我们的这小贝既然亲身的经历了这个事情啊，所以才特别在这边提醒听众朋友。当然，你这个例如说有价值的东西啦，你不要放在车上，这些我们都听很多。但是最重要，我是觉得大家没有一个谴责坏人的心呢，这有点像一个女孩子，她要是被这个侵犯之后。结果人家呢倒过来就说呢，那谁叫他夏天他要穿这个露背装或者是低肩带的，因为大家都在指责这个受害者，反而呢都是告诉他你要学一个教训，但是居然没有把那个矛头指向真真正正犯错的人到底是谁。
嗯，
你这个蒙哥，你知道我今天的节目就是把这个现象带到这个世外桃源来，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光景，发生这样的事情却反而都是在交相指责，说哎呀你不应该这样做，哎呀你就学一个教训，但是真正那个错的人大家居然还只是摇摇头，好像对他们就无可奈何，甚至于好像觉得你遇到是你倒霉那种感觉。为什么老中都是给人家这样的感觉？是这一次发生事情之后，小贝才猛然发现我已经不是老中了。
哇，你已经不是老中，所以你要来蒙哥再给你一点真实的教训，是不是？
对，
就是蒙哥告诉小贝，下次不要穿那个低肩露背的衣服。
我穿低肩露背，谁理我？对不对？这我们以前这个对不对？也听到很多，对不对？特别是妇女同胞，要是受到什么侵害，虽然大家都说都是只是抱着同情的眼光，但是有没有什么人真的积极的要把这个真的犯案的人要把他揪出来？是不是？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小贝，明天你上节目，我来明察暗访。啊，蒙哥负责把这个不法之徒揪出来。
蒙哥，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干脆就如法炮制一番，也到这个华富那边的一个银行，对不对？你进去，你就绕一圈。或者说那你那个这个一个纸箱子里面装的全部都是垃圾抱在身上，你也是这样出来，也是像小贝这样很机警，也是东看西看，搞不好就是小贝很机警东看西看，人家还以为我拿的是多少钱，
对，
你也是这样照着做，然后你的车子的后座就蒙哥夫人就躲在车子的后座里面，然后你就找一个地方，然后你就停下来，你就假装下车，蒙哥夫人在后座就全副武装，这时候要是有人来扎车子来抢车子，蒙哥夫人就跳出来，然后跟他们厮杀一顿，这样子马上
主意不错，你另外一部车可不可以借我？
我告诉你，这是很气，他把我的玻璃砸碎哈，我整个要处理这个玻璃砸碎各方面呢，我花的钱哦，比我被抢的还多，你看，这有天理吗？对不对？我们在这边常常说做一些呼吁干嘛，都是在告诉大家要小心，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为什么老钟他们对整个事情并没有一个，就是说真正这个问题的结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小心能够解决，或者说他有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因为亲身经历的感受就是呢，有一种很真的是很孤单的感觉啊，就发现警察来了，他也跟你讲两三句话，他就走人了，一副就是你这种事情少见多怪了，反正我几乎就每天都有处理一两件像你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呢，你也没有给他看到说他好像有跟你讲说，好，我们想办法要把你这个坏人抓出来，或者说这个危害这一代的治安人揪出来，他只是从
那他还会继续调查吗？
我还不知道，他就说，因为他这个他有跟我到那个公众场所里面去调那个影带出来看，说因为那时候没有嘛，还没有录下来，所以他就说啊，你们有新的线索之后，他留一个电话给我，意思就叫
你
自己去查了，你有新线索的时候你再跟我讲，我们会处理这样，然后就走了，给我一个 number 就这样子了。那你我感觉到说警方他并也不把这个当一回事，然后这个自己。华人同胞，我们自己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大家都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好可怕哦！啊，怎么样？东西真的都不能放车上啊？什么？当小贝很努力要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人种，照片这个我们这记录下来的话，只有当地那个门房，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他还蛮热心的，一直在帮。其他真正那个公共场所的主管单位或什么，没有人出来真正协助小贝。
这样子，
所以我就看到这整个 picture， 就是难怪这些消息啊这么喜欢找华人下手，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这就是我发生什么事情就说，哎呀，你怎么不小心呢？你怎么没听人家说呢？反正那个罪魁他就是还是可以逍遥法外继续啊。所以小贝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就是这样子一回事情了。
可是这个跟散沙已经没关系，他可以一局同情啊，他也是很热心的来告诉你说，哎呀，我也听过谁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在这个消息在传播都很热心，或者说我告诉你啊，其实几天前我的什么什么人也遇过，因为我这次发生这个事情啊，我就已经听好几个人就是跟我讲他们家的邻居啦，他们家的亲戚啊，形形色色，例如说到的这个大型的电器的卖场买了一台 computer 回家，然后呢他说的他的一个侄女啊，就买了一台 computer 回家，结果他就把它放在车子的这个 trunk， 就是这个后座行李箱里面，然后呢艾斯就这么回去，他说已被尾随了也不知道，然后到家里的时候车库门一打开，然后他就下来，然后就用把这个行李箱一打开的时候，两个人就跳下来抱着他的这个抱着他这个 computer 就走，这个还算好的啦，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听到了说车子里面放了手提电脑啊，放了西装啦、然后怎么样、哇，马上很多人告诉我很多这些东西，然后的结论就是说、哎呀，要小心啊，最近这个不太好。就是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像小贝这样子，我要追根究底，因为既然警察不帮忙，我把那个人他到底是几个人，他们的犯案手法是怎么样，他拍下来，要是我们能够得到一些信息，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真的交给警方，虽然他们啊可能现在真的是警力不足，但是最起码我们该做上我们那一份、
不要说你这个被抢的事情，据说了，据小道消息讲了，这都是大家传来传去了，对不对？你说 Chinatown 中国城有哪个餐馆没有多少碰到一些这样的事情？
是啊，
可是谁敢讲？你讲生意就没有了。
对呀、你这奇怪了，对不对？我还听到说这有发生，他都要特别跟人家讲说那个都是误传，怕人家不敢来 那当然，你说对外你怎么说？那我们其次，那假设说。每一次都是这样息事宁人的话，那实在是真的，那难怪搞不好这一批人，他们搞不好住在那地方，这一批人住在那地方已经一个集团两个集团三个集团根本在那边食髓知味，一直下去，反正也没有人真的指认他们，也没有人真的告诉真的说看出他们是哪些人或者在追查他们，那警察大可以说你们既然没有提供我进一步的消息，反正警力就是这样子，你们自己看着办。
是啊，
你这样你开再多的说明会、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小心，事情还是一样发生，因为像小贝这样已经非常小心，但他一旦盯上你，你有什么样
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事实上连你车子停哪里了，可能有两三部的车在中间是交错的跟踪都说不定了，因为小贝开车已经很小心，我甚至都有照后镜在看后面，还是一样。那你说像这样子，你再只是息事宁人，或者说我们你自己小心，这个不会真的不会防范这些事情。
对了，
因为现在这个是银行的柜台啊，它的设计啊，大部分都是其实你可以 蛮清楚的听到旁边那个人在干什么。
对了，
那他这样在做的话，那他可能可以，你一出去的时候，他在打手机电话，马上叫外面停在哪里的车子就跟踪你啊，然后就跟踪到你家里去。那你这个东西跟你东西放不放车里，或者说这没有关系，
说小心都没有、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就是说要不要追根究底。警察他就告诉我，他说像你把你这个车窗啊，像那前车窗打破，里面东西拿出来，他们有统计过，前后只要八秒钟的时间，
八秒钟啊，
他只要八秒钟的时间，所以像这么快，你就算再怎么样提高警觉，或告诉你说要怎么样小心，然后你把什么样的情况，你是里面是放这个手提电脑呢，还是放衣服，这些情况告诉警方，警方早就都知道这些东西了。问题是当这些事情产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大家一协助来处理这个事情？我才觉得是这个时候我才看到说，哎呀啊，那真的心态上面大家永远都是一个，就是哎呀，你认栽吧，你学到教训吧。那我问你，我搞到很麻烦，他干嘛要装闭路电视呢？这是我觉得最奇怪的一点，他装了就大部分都不会用。然后要查的时候他又说，哎呀，你就学到教训，找到看到又怎么样，诶，那你干嘛装呢？你只要这样不要装嘛，对不对？
所以小贝，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什么？
我就等你讲嘛，我就刚才讲说像这样为什么大家并没有看到那个问题的根源，就是那个坏人，就像我们面对罪的问题一样，为什么没有抓到那个罪的根源是在那里，反而都是在看这个外面现象，让你说，哎呀，你去避开他，你不要去想他啦，这样就好了，学到一个教训了，就没有办法去针对那个根源是在哪里，反而那个根源让他一直在那边，非常的猖獗啊。
蒙哥对这种事情哪里会有什么答案？我这个节目都不知道怎么做下去，这样好了。那不如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答我们那天没答完的一个问题了，说不定讲着讲着可以讲回到小贝今天说啊给我们报告的这个中国人现象。我们上次答了一半啊，今天接着再把这个答下去，因为你要说为什么中国人对这些的事情好像特别特别的漠不关心，或者我们啊没有办法众志成城啊，像是孙中山讲的一盘散沙，这里面问题相当多了。我相信我们在讲的这个问题并不是主要的问题，但是确实有一个现象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注意到的。一方面我们自己所有的，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我们不太去讲，不太去讨论，不太去把这个消息传开来，撒旦已经被耶稣基督制服了，坏人已经被抓到了，你所欠的一切，你所亏掉的生命，神通通替你赎回来了，这件事情啊我们经历到了就不太去讲，对不对？难得做个见证，在教会里面能够弟兄姐妹谈谈，也就这样子了，不是很火热的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你说这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现象？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这个听众朋友写信来的时候他所提到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先把它念一念啊。那或许啊，这不保证啊，或许跟我们刚才谈的这一切的事情呢能够扯上关系，但是肯定要兜个大圈子。不过在回答任何听众朋友来信之前呢，我们得稍微声明一下，因为你知道什么事情最容易得罪朋友，就是回答听众朋友的来信最容易得罪听众朋友，因为他们不是在现场和我们一问一答，这样来讨论他们心里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是从他们所留的几句话里面呢来借题发挥来做一个节目，所以就往往那个当事人当他听到我们的答案的时候，他会觉得好像我们在曲解他的意思，那这是很难免的，因为除非我们在节目现场大家来这样对谈，要不然肯定我们对您思想的了解是有偏差的，而且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呢可能有某种成分的怎么讲交往过正，我们可能抓到其中的一句话一个论点我们就来发挥一下，那希望听众朋友也晓得这只是我们在做节目，并不是表示那个来信的听众朋友真的是有这样的看法啊，这一点是我们在节目里回答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先声明的。英文有一句话说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不要太在意，因为我们真的不是在替你解释你的思想是什么，我们这个东西叫做抛玉引砖，借您所提的好问题呢让我们能够讨论这个事情啊。所以严格的说起来我们真的不是在回答问题，只是在借题发挥。好了，废话少说，让我们把他的来信接着前一个星期五啊，再往下念一小段。他说呢，我们里边有征战， 两个绿交战，可不可以认为是两个生命在交战呢？你曾说过人格分裂类似的话，那么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就是因信耶稣而有的从上头给的生命，再有就是犯罪的生命，还有一个我，就是被神唤醒的生命，可以这么理解吗？
哎呦，
所说顺从我所愿意的善的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灵魂被神唤醒的生命呢？
哎呦，很长耶，哎，好几
个
生命，
这
个、
问题很长，
对呀、啊，
对，
嗯。这个问题回答完，能不能帮小贝抓到坏人呢？
绝对可以，
真的，哎呦，嗯，
这个坏人现在就可以帮你抓，这个坏人不是坏人，
哎呦，
那是坏人背后的罪。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找，凡是找到这个人的话，我就告诉你，嗯，错的是你后面那个罪，我原谅你。
你看这个年轻的朋友很可爱啊，他会仔细的去听节目，
对，
然后呢？他会把他的问题很诚实的提出来啊，其实他这个问题提的算是蛮不错的，
对，蛮准确的，而且文笔蛮不错的，嗯。
如果我们要很简单的答他的问题，他答案是 yes， 可以，你可以这样理解的。哎，不过就让我联想到一个状况，什么状况呢？
嗯，
他里面说了一句话，大家常常会这样用，就是说可以这样理解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句话不是这个老中很喜欢这样讲，特别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学读书的时候，对不对？我们问老师的时候，通常都是老师讲完一个东西，你要是有一点点觉得好像想法可能跟老师有冲突，我们就会非常的谦卑，非常小心的问说，老师我可以这样理解吗？然后再稍微讲一下你的看法。诶，这很好用的一句话啊，这个错在哪里呢？嗯，
我们学世界上的学问是可以这样学，可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以及我们面对生命的现象与生命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喂，这是一个坏习惯啊，因为谦卑
啊，
不是不错吗？嗯嗯。
所谓提问题呢，我们得避免，以前我们在节目里也稍微提过，就是避免什么呢？避免 paraphrasing。
哦，就是个平行式的这个啊，重复在讲，是不是？
平行式的重复在讲的时候呢，你一讲出来就会有偏差。比如说小贝你在讲这个例子其实是蛮好的，因为这个例子根源的问题是什么？根源的问题就是说呢，有坏人。
你说我被我这个车窗被打破，东钱那个零钱被拿走的事情是吧？哦，这个例子。
对啊，这个例子根源的问题是什么呢？有一些的人借着这个经济风暴的危机，在华富里面打中国人的主意，
嗯，
那这个是问题的根源啊。就像小贝刚才跟我们解释了很久了，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必须在华富里边啊，要打击犯罪，把这些人抓出来，
对，
是不是？
嗯，
因为他们作案的手法跟你小心不小心是没有关系的，
是，
除非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啊，在华富不要开银行，然后不要到银行
去办任何事情，除非你都不要去银行，对，
要不然他既然盯上你了呢，哎，他总是有办法的，
知道吗？这个建议就是从那个警察口中跟我讲的，他真的这样跟我讲，
是啊，
只是我们这样广播出去会被伤害华富的银行。
问题是有一些坏人要找我们麻烦，
嗯，
那我们直接的理解就是说，你要小心一点，或者你刚才讲的，连警察都是这样说，我们这样讲出去会不会伤害华富的银行？你看这个都叫做 paraphrasing、
哦、
我们没有留在那个问题的中心看哪个事情是最重要，哪个事情是需要解决的，我们比较习惯用自己的角度把事情再讲一遍，那个就成为我们的看法，那个就成为我们所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不见得是故意这样去做，可是因为我有这个习惯，以至于当我看问题的时候常常会偏到旁边去。
嗯，
为什么每一个华富都会治安不好？
对，
那就是从餐馆被抢到银行安全上出问题，到老百姓被跟踪，中国人一概不说。
嗯，
凡是老练的罪犯，他们很快就盯上了中国城。为什么？这里太好办了，尤其有一些根本就可能是在华富附近长大的不良帮派组织。
对，
那他摸得更清楚了。
是，
因为年纪肤色跟我们很像的人，
嗯、
那他们要摸清楚我们太容易了。
对，
这些人就是想要组织起来犯罪。
对，
那个是问题的中心，
嗯，
那个是解决问题之道。
对，
你必须对这个东西有一个真真正正的理解，并且在理解的时候没有偏差，
嗯，
那才好。那为什么跟圣经的话有关系呢？哎， 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开始用我们自己的了解，用我们自己比较熟悉的名词，比较喜欢的观念 paraphrase， 哎，这个字到底怎么翻呢？我不会翻这个字。
就是一件事情呢，你要再用另外一种讲法再给他讲一次，你觉得这样比较清楚了，结果反而呢，整个
对了，
反而更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去。
对 ，para 就是平行的意思，
对
，phrasing 就是讲一个句子啊。你跟我讲东，我就说是不是西边的对面，就是这样子。
哎，对对对，哎呀，蒙哥这个高啊，哎。
那你看他问的问题，他说啊，我们里面有征战，两个律交战，可不可以说是两个生命在交战呢？那我很犹豫给他一个简略的答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因为这个问题本身不太准确，是经过 paraphrased 的，是被重组过的一个表述。
哦，哎，这个题目看起来蛮好的问题啊，怎么问错了呢？
他说这个里面的两个律交战啊，这个虽然固然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可是这里面的两个律，你到底所说的是哪两个律？我没办法这样答，也是不太能跟后面所说这两个生命在交战对等在一起的。
哦，
我里边的人喜欢神的律，可是我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嗯，
这个你可以把它叫成一个交战，可是同时在这段圣经里面又讲有罪的律和死的律，这是最出名的两个律。那你所问的是哪一个呢？这两个律彼此之间虽然不交战了，可是它合起来和我们作战，你可以怎么说？这两个律的交战可不可以认为是两个生命在交战？这个差别就很大了。因为这个律，所以在你生命中有一个交战的现象，这是它的重点。
哦，
你必须留在他的话里边够长时间，直到你啊，圣经有一句话叫做"我喜爱耶和华的话语"。什么叫做喜爱耶和华的话语呢？就是当我要说的时候，我宁愿用他的话来说，我绝对不轻易用我所熟悉的一个观念，或者我所熟悉、我所喜欢的字词来代替圣经所选择用的字或者是词。
哦。
你这样明白吗？我直接用他的话来说啊，常常有人问啊，现在的留学生会问说，诶，请问学好英语的诀窍是什么？
哦，嗯，那就是
学好英语的诀窍，
嗯，就是去交一个讲英语的女朋友或男朋友，马上突飞猛进了。嗯，这是我以前我的教授跟我讲的。
第一个重要的诀窍其实是老诀窍，
嗯，
就是要背。
你这个太迂腐的答案了嘛，对不对？英语要进步，不就是你要完全浸身在英语的环境，对不对？遇到老中闭口不谈，他跟你讲中文，你就说我用英文讲，我听不懂中文，然后你就这样把自己永远放在英语环境里面，思考的时候用英语，睡觉做梦的时候用英语做，这样嘛，很快就
是几乎是完全对，
这样就突飞猛进了嘛，对不对？
这当然大家都晓得，你在英语的环境里面才会有进步。什么叫做在英语的环境？就是你有不断的去听人家怎么讲的机会。那你听的时候，你如果不花心思把他那句话从头到尾连他的腔调通通背下来，在你嘴巴里重复的话，
是，对对。
那你在这个环境里有什么用？
哦，您说的也是啊。哎呦啊，原来这个小贝英文这么差，就是这一点没弄好啊。哎呀，感谢蒙哥啊。这个就不是说你这个是不是天天住，那在美国住几十年、五十年、六十年的问题，
他还讲不好。对，因为他没有去背。
哦，
他没有直接像鹦鹉学话一样。你说为什么你老是说交个男朋友、交个女朋友？那只是因为你有很多的机会去更近距离的观察他的生活、他的言行。在教室里边，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老师问说谁有问题啊？可能好多人都举手。老师点了一个美国同学，你发现那个美国同学问的问题和你的问题是一模一样。
我就把他问的那个腔调、讲法背下来，这样的。
对，你就直接把它背下来。
可是还有一点，蒙哥，这个我们心里在思考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呢，要把它转成另外一个语言，很不容易。
对，还没讲到那里。
还没讲到那里哦。
对，这是第一点。这个背下来包括什么呢？他开头说什么？他的腔调轻重缓急是什么？
重音在哪里？
他里面的礼貌是什么？当他生气的时候，或者是他很高兴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腔调，比较合适的说法，比较合适的词他拿来用的、
哎、
这个是你不断要去注意的。
哎呦，原来蒙哥这个是、啊、语言方面也是天马行空啊。嗯，
这个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听人家怎么接电话你就怎么接电话。
嗯，
人家怎么问安你怎么问安，人家怎么提事情你怎么提事情，先把它背起来，很简单的去照着那个东西背起来，而不是从一个白纸黑字的课本上背起来，背这个没用的。
哦，那万一对方是一个德州佬或者是一个老印，那是不是我们也就照学了？嗯，
谁叫你去交一个德州佬或者老印的女朋友呢？对不对？
哎，这样最好的对象就是 ABC 了，嗯，或者 CBS 也可以嘛。哎 ，CBS
在学校里，在你工作的环境里面有很多的讲英语的人，
嗯，
你就照着学，照着背嘛。
嗯，
你假如说你在银行里面做行员，那肯定有在职训练的。
对。
客人如果说这个你，他不但告诉你说你回答什么，他要告诉你说怎么回答，
嗯，
这是很重要的。
诶，那我们怎么，
那你要怎么回答你非得背不行。
诶，那我们怎么会讲到英语呢？为什么是从小背背抢到讲英语，这到底中间
是吧？桃园的传统，
是
吧？桃园的传统就是兜圈子，对不对？
我已经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怎么能够从那边一个悲剧。
我们在讲了解圣经的话，从圣经的话了解人生。
我真的刚刚已经完全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过到这个地方的。
所以你才会这个糊里糊涂，车子会被抢，对不对？
我倒霉，这样好不好？
你要从圣经的话了解我们自己怎么回事啊，了解人生的一切的奥秘，那你首先你得把圣经的话背下来啊。对不对？
你搞到最后，原来你不是说不是要背英文，要背圣经啊？
对呀、啊，他怎么说，你怎么说？
哎呦，
你得相信他那个是很准确的。保罗怎么说？他讲那个福音的道理啊，那你是一字一句，连他那个字的顺序你都要背起来。
哎呦，
从哪句话连到哪句话，他从哪个地方入门来看这件事情，这整个的东西你得把它背起来，你在里面有长久的思想，这个叫做喜爱耶和华的话，因为我喜欢他这样讲。
哎、嗯，等等蒙哥，但你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就常常遇到一种传道人，对不对？那传道人他就是讲圣经，就是讲圣经一模一样，就是我自己读圣经看就好了，然后还要到教会去听你再把它念一次。你要有一点你自己的东西嘛，对不对？你自己要能够把这些消化讲出来，让我们一听很快就能够懂，如痴如醉。你讲非常的有道理，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你要需要有一些诶例子给我们，然后呢诶讲啊，就把这个神的话这样引申出来，用你的话来讲，不是这样子吗？
别急啊，你要到那个地步当然是好，但是你要到那个地步必须要注意第二件事情，就是不但要背英语，而且不要翻中文呐、
啊！哎呦，啊、那怎么办呢？那个，你看现在很多这个留学生来啊，哎、嗯，他们都比我们以前都有钱了，个个来收，身边都带一个小小的一个所谓电子字典啊。你那电子字典现在越做越厉害了，对不对？以前还要输入，然后他才告诉你这个是什么啊，中文或干嘛，中翻英，英翻中。现在根本你就对着他讲。用中文讲，然后他就会念一句英文出来给你听。
哎呦，
哎，现在很
跟他学呢，你不是跟错师傅？
对，所以你没听到，
赶快把那东西丢掉。
刚来的这些学生，有些他用这个学，他声音都变得很低沉，因为那个电脑出来的声音啊，就是很低，他可能就照着学。哎，就是
听众朋友，你假如尤其你是年轻一点，你要学好英语，假如你身上有这个东西，你赶快下次停车的时候就把它放在最明显的地方，
嗯，
让那个宵小之人能够把你的窗子打。不拿走，
你不要，你们害人家嘛，对不对？
这样以后，凡是讲话很低沉的，就是专门在做小偷的，因为他偷了太多这个东西。
你这样子简直害人家，那个车窗打破，这个损失比那一台的这价值还高了。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学英语啊，不但要背，而且你千万不要在那里英翻中，中翻英，在那里搞了半死。
哦、
一点用都没有，那个只会倒你的蛋。你必须直接用他的话。来明白他在说什么就可以了。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呢？读圣经有一模一样的习惯，你圣经要读得好，第一，你要把它一字一句一点不差的 把它念到很熟很熟很熟很熟很熟。怎么样能够把它念到很熟很熟很熟呢？那就是你在念的时候，你在背的时候，不要随随便便用别的字来代替它，然后问我说这样理解可不可以。
哦，或者用另外一种讲法问说，这样算不算数？这样也对不对？
他说是律，他说是什么征战？你马上说是两个生命，这你已经把自己搞糊涂了。
哦，那你现在讲这个东西跟小贝被讲到底有什么关联？
因为你在问说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
文哥又没有给我同情，对不对？哎，这个搞不好听众现在还
今天你讲了，你就是不要穿低肩露背的露胸的衣服。
哎，讲起来，我用那个低肩露背女孩子被侵犯，这个到这倒是一个很贴切的例子，跟我遇到的事情，我遇到的遭遇很像啊。嗯，
跟你很贴切，跟这个事情贴切不贴切，我都不知道。
跟事情很贴切，怎么跟我？我穿一个低肩露背。
好了，因为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事情？因为你在讲为什么中国人的族群，对很多事情就是听听说说讲讲，叹口气，自认倒霉，一点结果都没有。为什么？
原来跟这个有关呢、
啊。高啊，我听你讲高啊，对不对？
真的高啊，哎，因为高就高在我现在
传统
听不出来。
我们传统上高在哪里你还没听出来是吧？我们传统上我们有一套办法，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把它大而化之，大的化小，小的化没、
哦、
我们有一套的说法，有一套的习惯。
太对了太对了，完全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没错没错。
那个实情在那个地方，到最后你会发现连这个讲话的主题都变了。
对对对对对，
是有一群犯罪集团在华富非常的逍遥。
对，
我们把它变成说你要小心。
对，
我要小心。
变成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自己应该。
除非大家都不要做生意了，也不要开银行了，也不要进去办事情了，要不然你再小心都没有用处的。问题不在于你小不小心，问题在乎他已经打定了主意，拿中国人做他犯罪的对象，这个是问题。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办？
对，
这个事情跟你认不认啊，学不学到功课啊，呵呵，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可是我们中国人遇见悲剧，遇见不幸的事情，我们有几个转换的办法。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可不可以那样理解？然后就到另外一边去了。
哎呀，我总算听出来，蒙哥真是高啊高啊！哎，
不高怎么会跟你做节目？不高，明天怎么替你破案？对不对？
哎呦，明天就可以替我破案，小贝太高兴了。把这个人揪出来。
明天你如果到华富去看一个人，戴着太阳眼镜，手提007皮箱，
那个人原来就是你吗？
对，开了一部窗子已经破掉的车子，那就是蒙哥。
你还开我的车去
明察暗访吗？
看就知道你是去报仇的嘛。
所以你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你必须有一个信心，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讲的比你什么理解都好，那个就是最好的理解方法。你不要再换一个话换一个词去谈谈看到底怎么回事。一点都不帮助你的。
这我终于知道蒙哥你要讲的意思，这个我完全赞同，完完全全赞同。
你要顺着他讲的话嘛，
是
他讲的话怎么讲，你就慢慢的去把它记下来，从这一字一句里面慢慢的理解，你就会发现说，哎呀，答案在这里，出路在这里。你要是读了不懂，你就问一个人说，哎，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可不可以那样理解？他跟你说可以，跟你说不可以，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不是要理解，你是要从这里面找到你一些生命的答案，找到一些能够让你胜过罪的法子。那个法子不是在乎你这样理解那样理解，你把这个东西一代换到别的名词，你就胜不过它了。比如说我们再回到他问的这个问题啊，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这句话你必须拿到自己身上有对照，不要再把这个话代换到别的去，因为这是一句大白话。我知道不知道？
很清楚、啊、
我知道嘛，
很知道啊。
在我里头，这句话不清楚，他已经替你解释了。什么是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因为这两个字你得注意，什么叫因为？前面这个陈述是从观察所得来的，这是我们上次讲了。我怎么会有得到这样的结论？因为我发现我有个状况，就是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 所谓行出来，就是我肉体呢不听我的话，谁在立志？那显然是讲到我得救的灵魂了。
嗯，
那你如果把这个得救的我与这个肉体换成两个对等的生命，这样其实不是很清楚，是不是？
哦，所以你这么一说，我这么猛一看这个听友寄来的给我们的这个电邮的内容啊，再看一看，的确他用了很多的这些话语，其实不是圣经里面的话语，他把它带，但是猛一看还你还以为就哎，好像就是圣经里好像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中国人的习惯，你会发现中国人在这方面有一个特殊的习惯。那不但是中国人啊，文化越久啊，那个语言越复杂的人，
嗯，
他这个习惯越强。
哦。
所以你会发现说，为什么很多的东西你得用英语来学，学的比较好，科技的东西、嗯、你直接用中文来学很难、
哦、难怪我们来特别是来美国一段时间，就是美国人很单纯，对不对？哎，你有的时候觉得说很多事情你讲这样意思，他的理解就是你讲的那句话的意思，
没错，
他比较少再去引申说，哎，你这个背后有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想你呢？哎，哦，原来我们一直带着这个习惯，不管是在读圣经或者说在理解我们的信仰，甚至于就像小贝这次的这个事情也是一样，我们并不会去一直接了当就看到这件事情的一个很清楚的层面，
对了，
反而我们都一直在看一些其他周边的，然后最后就归结到一个，哎呀，反正大家大概都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大概朝这方面走。
你在那里多急都没有用，因为大家已经好像被 program 了啊。中国人碰到这个事情，他转两个弯他就出去了。
嗯，
美国这个地方，因为他拓荒，因为他独立奋斗的关系，他把英语啊基本上给你过滤成一种很简单的美语。
嗯，
这个美语呢，说美国话呢，说一是一，说二就是二，它里面没有什么，尤其我们外国人来学的时候，没有什么丰富的联想。
对。
那中文跟英文在这方面比起来就很不一样了。你不要说别的，像倒霉这两个字就是很怪的字啊，你不觉得吗？
就霉就是那个房子的那根最重要的梁木啊，它倒下来啊，就是等于算是以前他们那种三合院里面还是四合院里面，不是都会有一个祠堂吗？有没有？他们家里会供奉一些那个祖先的牌位。供奉祖先牌位，它上面一定要有一个霉，就是那个横的那个木头啊，它是撑住那个屋顶、哦、那个叫做霉嘛。倒霉、
哦、那个叫霉啊、那个哦、再就十个人九个人不知道这个事情。
他就是倒霉，就是那一根这样断下来，你就是衰到极点的，就是这样。那根是整个房子的等于算是支撑的一个梁木，它也可以倒下来。那就是、
要问你自认倒霉这个翻英语怎么翻，你就翻不出来吧。
那我们了不起就说就 bad luck。
你知道在一个文化里面有这个词汇，有这个成语和没有这个成语，它的区别是很大的。我们一般说自认倒霉就算了，这个话一进来，不但决定了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也决定了你的做法，也决定了你的心态。七个字一秒钟之间就解决了。那你越是古老的文化里面就越多这样的东西，这样东西越多呢，你整个族群就越有这种倾向。你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个理是什么？就是像自认倒霉就算了这种话。你这七个字要翻成英语啊，必须要过很多的关卡，有很多的观念需要疏通。为什么需要自认？什么叫做倒霉？怎么可以就算了？你要把一群美国人他的心态弄成自认倒霉就算了，你肯定要至少花一两个小时去跟他们演讲，去劝说他们，而且成功的希望很小。因为在英语在美语里面没有这么多这么强的包装好的现成的社会文化告诉你遇见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应该采取这种明哲保身的办法，那我们这样就很容易离开问题的中心是越来越远。就像刚才我们又用了明哲保身这四个字，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既不明哲也不保身，对不对？美国话就是很简单啊，什么东西就什么东西，它留在原来的状态让你去学习，让你去了解。
嗯
啊，没有太多的联想啊，中国话就不一样了。那读圣经的时候，你必须要回到这样一个习惯。他接着就讲了啊，既然有两个我，一个我被他叫做我的肉体，一个我呢叫做那个立志为善的我啊，或者听众朋友已经指出来，就是喜欢神的律的那一个我。
嗯，
这是两个我，对不对？这两个我在不在？在，你就把它称作两个我就好了，不要把它变成两个生命。啊，你固然可以说肉体是一个活的东西，罪是一个活的东西，可是你直接把它摆成一个对等的生命，这个并不妥当的。
嗯，
那圣经讲说，你如果发现了这个情况啊，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第八章第一节，这是我们上次讲到，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你可以不定我的罪，但是我要怎么样才能够不犯罪呢？
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诶，他底下一定答的，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中文用的这两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翻译很好，体贴。
哦，你说就是诶，先生体不体贴太太，对不对？
对，什么叫做体贴？
将心比心呢，对不对？
你很仔细的在伺候着他，叫做体贴。
哦，体贴是伺候着的。哦，
体贴是带着行动的。
哦，体贴要行动，对啊，体贴不能只是诶，总是用嘴巴讲讲而已。
体贴肉体是什么意思呢？诶，肉体，这也就是那个听众朋友讲的，他说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个生命在交战？这两个生命刚才说不是对等的，那个圣经没把它叫成生命，圣经把它叫做邪情私欲，住在我里头的罪在发动，借着我的肉体让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事情。那这时候你要是体贴他，你就麻烦了。你说人家为什么会想要来抢小贝的钱？那个人无论他是越南人，是中国人，是黑人，是西班牙人，是白人，他总是个人。
对，
他难道不知道他做的事情是错的吗？
他知道，
可是他里边有没有良善呢？
也有。
他是哪一部分没有良善呢？
他的肉体没有良善。
他的肉体没有良善，因此他小时候他妈妈最喜欢的那个孩子啊。
对呀，他也曾经是那么可爱，
长大了还是很可爱啊。
对呀，
说不定他在街上他碰见人家很可怜，他还会给的钱比小贝
还大。是啊，搞不好他也是智勇双全，从小就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好学生，对不对？
我里边有个坏，他里边有个坏，我的肉体怎么坏，他的肉体怎么坏。他如果体贴了他的肉体，他就会来抢小贝的东西。
对，
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就不可能不在凡事上体贴他的肉体，他可能不会到让他的肉体去放纵到那个地步，可是他一生呢，就是体贴肉体而行，为了肉体打算，肉体做他的主人，他做这个肉体的奴仆。这个叫做体贴肉体。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非但不定罪了，非但自由了，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个能力，可以怎么样？可以不体贴肉体，去随从肉体而行。我们可以干什么？体贴圣灵。并且他告诉我们，从前你怎么体贴肉体，你现在就怎么体贴圣灵。
哎，把这个诀窍讲出来。
对了，那我可不可以体贴圣灵？我可以啊，所以我才会听世外桃源，我才会读圣经，我才会到教会去，我喜欢这样做。
哎呦，听世外桃源是体贴圣灵，不是体贴肉体啊，这个要剪掉了。有人搞不好是为了想要听听谈笑好玩，有趣有趣嘛，体贴肉体在听的啊，对不对？
这当然是很有可能。
对呀，
啊，世外桃源不在此例。为什么说信主是凭着信心？就是体贴圣灵啊，其实这个事情每个人都会，
每个人都会。你说每个基督徒还是所有的人呢？
你没有圣灵的人当然是没办法体贴，
哦，对对，
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有了圣灵你才会说啊，圣经的话把这些事情讲清楚了。啊，当我看见一个需要的时候，当我看见人家没有福音的时候，当我看见教会要大家去服侍的时候，我会想要去。这个想就是体贴的开始。
哦，
当你有这样的体贴的时候，其实这个字已经讲得很完全了啊。体贴是一种行动，我们刚才也说了，你必须要有一个信心，就是你把你的脚跨出去，你跟着他走，然后你就会发现主会与你同在，源源不绝的会把这个力量给你，并且你在你所行的路上，在你的人生里面出现了一个状况，叫做生命平安。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你不可以把两个都叫做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讲到肯定的，你的灵魂生活的现象叫做生命。一直圣经不说是两个生命在征战，他说是私欲与灵魂征战，这样其实已经够清楚了。你整个人现在有一个表现，就是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平安。为什么？是因为你去体贴了圣灵。那圣灵是什么？我再说，不是说看到这部车没有，贴着他向东走，看见那个人就是小贝没有，赶快把他掉的钱给他，不是这个，不是这样的东西。所谓圣灵，就是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主耶稣亲口讲的。我们现在读的圣经，就是圣灵用他自己的话 用他觉得最妥当的中文讲给我们听。你去体贴这些话，你跟着而行，我跟你讲，听众朋友，你肯定有福，
是
你肯定能够胜过罪，你肯定能够得到那个生命的平安。
嗯，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经的话说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什么意思呢？你一个人怎么样真真正正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一个不犯罪的人，诀窍很简单，他这里讲的非常简单，你要干什么？做两件事情，这是一体的两面，一个是不随从肉体，所以我们前一次的节目也一再说，肉体的事你要把它背下来啊，这是显而易见的啊，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哎，小辈钱被抢不可以继续记恨下去，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他一出来你就知道这是肉体的事，那你要干什么？
嗯，
不随从他吗？
嗯，这些很清楚，你根本不用人家，不需要人家告诉你这个是属肉体的事情，你自己
也不要知道，也不需要再去祷告，不要去随从他，那你还要什么？只随从圣灵，这就行了。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当我们这样被圣灵引导的时候，就不在律法以下，罪就没有办法借着律法来在你的肉体里面发动了。这是我们上次节目已经说了一些的，对不对？只随从圣灵，只随从圣灵的时候，你一定有个生命平安。这个只随从圣灵的结果，使你从罪里边出来，而不是你直接面对着罪去打仗。今天去克制，明天告诉自己说不能再这样。
嗯，
只要这个肉体还在你的面前，你就一定败。
嗯，
你已经不欠他的，你已经离开他，你要转过来，你要干什么？只随从圣灵。什么叫做只随从圣灵？我怎么样只随从圣灵？哎，从喜爱耶和华的话开始。怎么喜爱他的话？从把他的话背下来，照他的话来明白他的话开始，不要再去翻译。为什么？因为你留在这样的明白里边，你走着走着就从那个问题里边走出来了。你如果起初就把它翻译成有两个生命在我里边互相斗争，这样一个乍听之下好像比较容易懂的说法里边，你到后来哎走不出来耶。
嗯，哎，但是对了，蒙哥你这样讲的就很清楚嘛，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不跟肉体走就够了，你还要挑一个另外也要跟着走啊，不然 你这个很危险啊。对啊，
你什么事都不做，你仍然在肉体里边活着，这肯定的。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啦啊。那我们中国人如果有一个习惯啊，照着圣经来理解，那我们就会有答案。照着圣经来理解什么呢？从我们自己这个人与罪的关系，我们信主之后应该怎么样，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回事，从这里你可以理解到别人，一个还没信主的人他到底怎么回事。
嗯，
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来抢你的东西，偷你的东西，你得把它看明白啊，这样你不会随便生气，也不会觉得自己很可怜。你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哦，现在问题的中心是什么？哎，我们在这里很有把握的跟听众朋友讲，有一些犯罪集团他盯上了华埠的中国人。
对，
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有没有很快解决的办法？没有。但是你如果大家都不谈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肯定越来越糟糕。
对，
因为他自己不会好的。所以呢，在这个我们空谈无益的。现在明天假如小贝再要去领钱的话，蒙哥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又切实的建议。
嗯，
就是你这个钱领出来之后呢，
嗯，
你立刻摆一张
送到世外桃源。
不是不是。你立刻摆一张福音单张在里面，这里面包括用中文写的，
哎呦，
用英语写的，
哎，
用西班牙语写的，
哎，
还有用越南文写的。
小贝牺牲也太大了吧？
不会了，
哦，
你常常要去领钱，你就把这个东西印好嘛。因为我知道小贝在做这种路边摊，对不对？卖这种方便面加奶粉，你需要很多
方便面加奶粉，毒上加毒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着。